永琰一行三人在石王氏家落了脚。这个山村小院收拾得十分整洁，主人又特别的热情好客，四婶一边陪着他们吃饭一边闲聊天。他是个快人快语的人，笑着说，哎呀，你们不知道啊，我才嫁到这儿的时候啊，整天就哭，我说你瞧这山这么高，上不着天下不沾地的，我算倒了八辈子霉了。后来住习惯了呀，还觉得这儿挺好的呢，一没有保甲长，二没有半夜三更来砸门收捐收腹的，更没有偷盗打劫的，自个儿种什么吃什么，吃米有碾房，吃油有油房，除了吃盐得到山下去驮，什么也不缺。就是有时候啊，想我爹我娘，也想赶个集呀、啊、瞧个戏什么的。老栓柱听他唠叨，一边扒拉着饭一边说，你呀、啊、知足吧。永琰一边听一边笑，嘴却一刻也没闲着，吃了饼子又吃窝头，吃了窝头又喝小米粥，觉得每样都好吃的不得了。王尔烈又问起这山寨上的情形，又问离县城有多远。四婶用筷子往门外一指说，你瞧，那就是龟蒙顶，下头是山神庙，从这儿往南呢，那就是平邑县城。听上来的货郎蛋说，公寨主吃错了药，起反了，还有个叫王什么的，是军师，端了平邑县城。永琰又问，那这儿离平邑县有多远呢？嗨，上山十里，下山十里，一共是二十里地，凉风口上也有寨子，那边圣水峪也有寨子，都只有百十号人，也常从我们这儿路过的，听说怕招官军来打，都封寨封山了，不敢出来打劫的，你们怎么就遇上了呢？永琰笑而不答，又问，那你们离山寨这么近，难道他们就不来打劫吗？他们所说的山寨啊，那就是土匪盘踞的地方，称为寨子。没等四婶说话呢，小石头在一旁大声说，他们不打劫我们，还给我糖豆吃呢。老栓柱接过话茬说，哈哈，就是土匪啊，也讲究个兔子不吃窝边草。哎，说起来他们也都是些可怜的人，山底下抗租，或者偷了人家抢了人家，官府捉人，在家待不住才上山的。四婶接过话茬说，就是这么回事儿，这道上的规矩啊，是劫财不害命，山底下老财主们才怕他们呢，有绑票上山宁死不出一文钱的，他们也是要撕票的。他们虽说是土匪，可毕竟还是个人呢，这山上的老虎豹子但凡有一口吃的，也轻易不伤人，我就见过几回呢，嘴里衔着一只兔子，看你几眼然后就躲开了。我们这村里啊，晚上只要放只羊出去，大野兽来了叼着它就走，那就不伤人了。说着话，三个人都吃饱了，放下了碗筷。王尔烈说，良缘虽美，不是久留之地呀，吃饱了我们也好下山了。鲁慧急忙拔下头上的那只钗子递给老大娘说，老寿星，这个孝敬您老了。石王氏接过来眯着眼睛看了半天，又还给鲁慧了。哎呦，这个我可不能要，吃顿饭算什么呢，不要钱。老栓柱也说，对，不要钱。四婶说，你们是遇难人，经过我们这儿呢也是缘分，吃顿饭还收你们的钱，那我们成什么人了？王尔烈见石头一双眼睛滴溜溜的看那钗子，笑着说，哈哈，你们不收，石头收了，要是觉得不过意啊，给我们带点干粮下山，那就足成你们的情谊了。这山里人呐，就是厚道。四婶急忙忙活着给他们装裹东西， 除了一些干粮，还有风干羊肉、核桃、大枣、党参、黄芪。小石头还从四婶家拿来了一架鹿角和一小包麝香，鼓鼓囊囊的装了三大包。石老太太还唠唠叨叨的说，哎呦，没了盘缠，这点子东西能记什么事儿啊？说话间，只听外边传来了锣声，有人大声吆喝着，皇家标信过山，拜上绿林好汉，公三瞎子造反，天兵征讨匪叛，从匪祸灭满门，归顺就此招安。三个人同时来到院门口张望，只见沿着山间小道走上了一个人，脖子后边插了一面米黄色的小旗，腰里别着一面锣，一边走一边敲上一边喊，从门口经过也不和任何人搭话，渐渐的走远了。四婶见他们看着发愣，在一旁笑着说，哦，这是有名的皇家镖局的镖头，是给山寨上的人送信的，前年王伦造反也这么喊过山的，江湖上有规矩，像他这样上山呢，山寨上的人就不会伤他性命。永言听了心中暗暗高兴，于是三个人告别了石家，王尔烈背着那袋子干粮，鲁慧扛着核桃大枣，永言此刻也顾不上摆主子架子了，把那袋子药材斜肩搭背背在身上，三个人小心翼翼屈步下山。走了大约一个时辰，前面又有两个小村庄，一打听果然是凉风口石家的子孙，看看太阳还不到五十，问问路，说是离前面的接官亭还有五里地。三个人不愿意多耽搁时间，只是讨了碗水喝就又往前赶路了。可是走了大约小半个时辰，问问路，说是离前面的接官亭还有五里地。三个人走得腿肚子发疼，脚脖子发酸，再一问还说有五里地。这三个人中啊，属永言背的东西最轻，可是他也吃不消了，一屁股坐在路边的田埂上，没好气的说，哼，五里地五里地，再往前走一程子再问准还是还有五里，不知这个五里什么时候才会到头。王尔烈理解这位是发了阿哥脾气，便笑着说，十五爷累坏了吧，那咱们就歇歇再走。刚说到这儿，鲁慧忽然惊叫一声，十五爷，王师傅，你们快看，那是谁？永言王尔烈顺着鲁慧手指的方向往前一看，哎呀，不由喜出望外呀，原来是人精子。王尔烈急忙扔下干粮袋，高声喊着，哎，人精子，主子在这儿呢。远处人精子愣怔了一下，回身一看，便一蹦老高，撒着欢的跑过来了，来到近前，扑通一声跪倒在永言的跟前，一边磕头一边嚎啕大哭啊，浑身颤抖着说不出话来。永言笑着说，哎，人精子，你这是闹的哪一出啊？难道说山下出了什么事儿不成？人精子擦了把眼泪，哽咽着说，啊，没出什么事儿，主子，就是奴才可找着主子了。主子，从恶虎村到平义城只有两条路，我走的顺河川，到下级上营马家渡口一打听，都说没见有人从西边往东走，我料想主子一定是走了凉风口啊，吓得奴才魂飞魄散呐、就是大白天，除了上山采药的，谁敢走那条道啊？不光道路难走，还常有野兽出没，我又不在身边，万一有个什么闪失，可怎么得了啊？主子，我早就打定主意了，只要上山找不到你们，我就从山顶一头扎下去，主子，你们可吃苦了。 永琰见他如此恋主，心中一阵酸热，眼泪也在眼眶里打转转。王尔烈和鲁慧也都陪着垂泪。永琰擦了把眼泪说，哎，好了好了，都别难过了，如今不是好了吗？我们又聚到一起了，我倒不是怕，就是乏得很。哎，你来了我就放心了。鲁慧就把昨天晚上过凉风口的事说了，一会儿哭一会儿笑，讲得生动形象。最后又说，人爷你是不知道啊，当时吓得我真魂都出了窍了，那个畜生两只眼睛有拳头那么大，死死盯着我们，亏得神灵保佑，十五爷造化大，那畜生也不知道怎么想的，盯了我们一会儿，呼噜着还转身钻树林子里走了。哎呀我的天哪，现在想起来我还后怕呢。王尔烈也说，这是十五爷的无量福德，我琢磨着过了这一关再不会有什么凶险的了。任京子接过话茬，看来十五爷是大命人，连虎豹都知道要回避。哎，不管前面有没有风险了，哼，反正我是一步也不离开十五爷了。几个人说笑着一同下山，有了人精子那情形要好多了，所有的包裹自然统统由人精子包揽了。这还不算，他还要背着永琰下山。永琰摆了摆手笑着说，嘿嘿，行了行了，我知道你的心，你已经背了几个大包了，再背上我那成什么样子，走吧。这么一来几个人都如释重负。路上听人精子说他脱身的经过，原来他在泗水河边很容易就脱了身了，临走的时候还在那个锅头身上搜出了20多两散碎银子。平邑县的情形人精子没细打听，只听说县官是个清官，土匪兵临城下，他先逼着一家人跳井，随后自己也上吊自尽了。也有人说县太爷的一个小儿子还活着，等等等等。说到福康安，听说他在济南带了3万人马，已经把龟蒙顶团团围住了，还说他调来了20多门大炮，要把龟蒙顶炸成平地，沸沸扬扬，都是道听途说。王尔烈听了之后说，其实十五爷如今是蒙尘民间，得赶紧想法子和兖州钦差行员联系上，有奏章折本能随时转到北京才行。还有福三爷既然已经到了山东，也要跟他联系上才好。十五爷在平邑，他有保护的责任，不知道这里的驿站乱了没有。任京子忙说，驿站我倒是进去看了，驿丁们都是本地人，平邑刚出事的时候驿站也乱了一阵子，听说当时只剩一城和一个伙夫头，后来见土匪没占县城，这才又陆续回来了。现在都瞧着福三爷呢，仗打好了一切都好办，要是打不好这一大片怕是都要坏了。永琰从小就和福康安在一起读书，彼此熟悉得很，深深知道他的脾气，绝顶聪明又骄纵任性，仗义豪爽又心胸狭窄，要是知道自己来平邑抢功，没准会把兵权一股脑推过来站到一边瞧热闹呢。但是自己这个心思不能对别人说，沉吟了一会儿才说，福康安是讨贼元帅，我们的责任是安抚百姓，这个时候不能分他的心，要让他专心致志扫平龟蒙顶的土匪。我原本打算先到平邑县把县衙恢复起来，如今看来也不必着急，只用兖州钦差行员的官房知会鲁南各府以及沿海各府，要留意盘查过往人员和出海船只，防着溃散匪徒逃匿，同时还要调集粮食囤积兖州支应军需，给福康安发个咨文，只说我在兖州各县试试策应军务就行了，别的不要多说。王师傅您看呢？ 三个人都在全神贯注地听他说，任京子和鲁慧都是一样的心思。看戏上说的太子爷出巡，那都是高头大马，前呼后拥的，遇到什么冤案平一平，要么就是微服出巡遇了难，巧遇侠女相救，然后是拥着美人还宫等等等等，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套套。可如今看永琰的所作所为，一条和戏里也套不上。要说不是戏吧，永琰黄花镇遇险，恶虎村遭难，身家性命也就只在呼吸之间的事儿啊，真和戏里演的一样惊心动魄。俩人看看永琰，都不大明白他的用意。王尔烈略一思忖，已经明白了永琰的意思，他是既要管得堂堂正正，又要维护福康安的尊严体面。虽然是从朝廷的大局出发，里面却又若明若暗地掺杂着自己的私意，真可谓算无一策。才这么点年纪，能思虑得如此周到，真是令人刮目相看。思量着说，十五爷，这样一来，福三爷不知道您在平邑，那您的安全就不能要福康安负责了。永琰微微一笑，扬着脸说，嗨，我不要任何人为我负责。这一刻，王尔烈才看出了与他年龄不相称的自负和倔强，但也是转瞬即逝。只见他轻轻一笑说，别忘了，这里是孔圣人的家乡，不至于有什么不测。说到这儿，他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，问任京子，哎，对了，今儿在凉风口啊，有人喊山，说什么黄总镖头，是不是指黄天霸呀？难道说你师爷也来了吗？接着就把在凉风口见到喊山的事儿啊，简单的说了一遍。任京子听了，点点头说，哦，那的确是镖行喊山，一来是给山寨上的大王们送信，让他们明智点，尽早投降，二来是和绿林好汉联络，既然他说是奉黄总镖头的号令，那应该是我师爷，要是他老人家来了，那我们一下山就知道了。四个人边走边说，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山下。这里是个三岔路口，往东一条官道直通平邑，往南就是圣水峪，回头再看凉风口，好家伙，简直就像悬在半空中似的，就连下边的两个村子也像是拖在云雾中一样，一条弯弯曲曲的山间小道直通云间。回首眺望，想想昨天的事儿，好像是做了一场噩梦。放眼前望，平邑县城隐约可见，乍然回到这车水马龙、人烟浮凑的城镇，四个人都觉得一夜光景不可思议，恍若大梦初醒。前面不远的地方，官道旁泗水边有一个六角亭，亭前矗立着一块石碑，上书三个大字，河水峪。旁边有个四合院，全都是青砖到顶的瓦房，这就是驿站了。此刻正是午时，街上饭铺里炒菜的香味飘出来了，引得四个人食欲顿开，馋涎欲滴。任京子背着三大包东西走在前面，忽然回身指着驿站门口笑着说，十五爷，你瞧，我师爷他老人家果真来了。三个人闻言四下张望，驿站门口连一个人影也没有，只有一条看门的老黄狗在舔食盒子，几只鸡在地上啄食，不由面面相觑。任京子见他们懵懂，笑了笑，紧走几步，指着门框旁边的砖墙说，你们看，这就是我师爷的标记，他如今在西边，准是到恶虎村去了，不过今天夜里准会回来的。三个人这才看见砖墙上果然有个粉笔画的图案，好像是栽到了的八卦坤象图，中间有个箭头。 永言笑着说：“嘿，你要是不说呀，我还以为是哪家的小孩子淘气，画着玩的呢。哎，那你怎么知道他今天夜里准回来呢？”“哈哈，十五爷，我估摸着，我师爷这次来，一是为剿匪的事儿，二来嘛，准是为了您。到恶虎村一打听，就知道您的行止了。以他老人家的速度，后半夜准到。”四个人说着话进了驿站，这是一明两暗三间套房。不用说，永言住东房，王尔烈住西厢。永言痛痛快快的洗了澡，鲁慧跪在床上给他按摩揉搓了一阵子，一会儿便沉沉入睡了。王尔烈也美美的睡了一觉。等他醒来的时候，天已经擦黑了。厨房见永言已经起来了，鲁慧坐在门口一边洗衣服一边打盹儿，就笑着对永言说：“瞧，慧儿钓鱼呢。”鲁慧一下子惊醒了，不禁也笑了。永言笑着说：“叫驿站里的人给他买布做衣服，如今再也不用女扮男装了。”正说着呢，人精子抱着一摞子文书和底报进来了，又点了两只蜡烛。“十五爷，这是近几天的底报，大伙房的饭菜都预备齐了，请爷们吃过饭再看吧。”永言点了点头说：“嗯，咱们一道吃就是了。”任精子急忙摆摆手说：“哎，那怎么行啊，在路上爷是微服出行，不得已的事儿。如今我和鲁慧还这么大模大样的和爷一道吃饭，哪有这规矩啊。”永言也就没再说什么。一会儿俩人吃完饭过来，见鲁慧在糊窗户缝，任精子在灯下挑选底报。永言就说：“任精子，剩了好多饭菜，不吃扔了怪可惜的，你们快去吃吧，告诉这里的驿丞，这是非常之时非常之地，供应不必按十两的力，我们四个人一天一两足够了。”任精子和鲁慧躬身称是出去了。永言看着他们的背影笑着说：“嗨，这礼乐二字真是不可思议啊。凉风口是世外桃源，这里一样，宫里又是一样，各自天渊之别呀。”王尔烈也轻轻一笑说：“哎，礼就是规矩，也是约束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。君臣官民长幼主仆夫妇朋友六亲九族，那都乱了套还行啊，一旦乱了礼，国际不国，世道也就不成世道了，官旅也就倒置了。所以啊，鞋子再新也不能顶到头上，帽子再破也不能当鞋穿，礼崩乐坏，贵族与庶民同受其难，权奸当道，吃苦的不单是君上。所以上下都要克己复礼，各安其位，各安其心，就不至于生灵涂炭。”永言一边翻捡着底报，一边信口说：“对，王岩这个人就非礼无法。李世尧来信说，北京红果园玄女娘娘庙的人也没见过他，行踪诡秘之极。要是他真的就是林清爽，这次拿住就好了。我在北京查看过旧档案，一枝花党羽里还有个姚琴，也是漏网之鱼呀。我总觉得今年要出什么事儿似的。”翻着翻着眼睛一亮：“哎，这是最近的，上面还有圣谕呢。”说着慢慢坐下，认真的看了起来。